或许好一点没有。OK， 上个星期三晚上是华人协会迎春晚会节目彩排的时段。去到那边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呢忙着搞灯光和音响，不同节目的大人和小孩呢也上上下下，这整个礼堂呢是闹哄哄的。然后轮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排练的时候，就在这个幕后舞台的旁边，有一位女士呢，她突然向我们一位姐妹说呢，哎，你们有不少夫妻档啊。这句话呢就一直停留在我的脑袋里。那确实在迎春晚会上还有哪些是夫妻档的，不是说夫妻两人要有相同的技能或恩赐，而是呢夫妻两人愿意一起同心学习，一块儿同心配搭。长老团相信在基督里的家庭关系，也包括在基督里和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相处，可以是我们在社区中分享见证基督福音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我们英文部福保罗牧师会在下个主日联合崇拜中呢分享今年教会的主题目。
又没有备胎可以更换，再加上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就错过了期末考。那这一位有机化学教授呢思想考虑了一下，最后同意他们呢可以在隔天补考。哎呀，这四个学生呢都松了一口气，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欣慰。当天晚上呢他们通宵读书，并且呢在教授指定的时间呢去见教授。教授呢就把他们四个人个别放置在单独的房间里，递给他们每一个人考试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们开始考试，写上名字和学号。翻开第一页，他们看着第一个题目，一个五分的题目，那是一个呢有机
这个有关这样好一点没有，是一个呢有关化学键自由基形成的简单问题。好，哎，是四个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头同时想说这会是一个容易的期末考，每一个人都回答了问题。然后翻到下一页，在第二页上面写着95分，问题是哪个轮胎。是不是立刻就露出了马脚？这些学生们肯定认为他们可以唬过教授，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认为我们可以唬过别人，甚至可以唬过神呢？到底吃亏的是谁？这些学生们做了不少决定，同时呢也采取了行动，是不是在做决定的那一时刻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是不是在做决定的那一刻可以是一个悔改回转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基督门徒，是不是在乎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明白悔改回转的机会和过程？好不好，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2:1-4。来，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有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们，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在第41章，我们看到，虽然九正忘记了在监牢里曾经照顾帮助过他的约瑟，与约瑟同在的耶和华神却没有离开过约瑟，因为因着两个怪异又恐怖的梦，法老意识到自己有需要外来的帮助来面对上天的神圣启示。法老要成为称职一国之君的心智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解梦专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在法老最需要的时候，九正竟然突然想起有解梦恩赐的约瑟。在这紧迫无助的时刻，约瑟离开监牢，站在法老和所有朝廷面前，这是神所高抹所设定的时刻。对约瑟而言，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是一个真实又实际的事实。法老的梦是神给的，约瑟的解梦能力也是神给的，目的是叫人晓得即将要发生的事，并且呢，事前有完善的准备。耶和华向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众人末后有指望。详细圆解梦之后，约瑟也建议法老如何为饥荒做预备，同时约瑟也愿意被神充满使用，被征召成为法老一人之下埃及全国万民之上的统治者。约瑟的自由、高升和成家立业都是耶和华神慈爱怜悯。约瑟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神使约瑟忘记一切困苦和全家。约瑟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不仅带领埃及人有预备地对抗非常严重的饥荒，也协助天下各地的人面对盛大的饥荒。因为41章47节写说，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迦南地不也是同样有饥荒吗？那里的人怎么办呢？约瑟的父亲雅各和哥哥们怎么生存呢？第1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记不记得前面经文最后一次提到雅各是在哪一个章节？37章34节，雅各为约瑟死而不见尸而悲伤。接着雅各就和11个儿子继续住在迦南地，同时呢，被卖为埃及奴隶的约瑟在埃及他被高举成为副卫长家的总管， 他也被高举成为宫廷监狱里的总管。13年之后呢，又被高举成为埃及的大臣，法老的副手。加上过了7个丰年，约瑟和家人分离了至少有20年。毫无疑问，迦南地的饥荒非常严重。这一句“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透露出雅各对儿子们的责备和泄气，也凸显出儿子们应该采取行动却没有动静的优柔寡断。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扛责任。约瑟都已经是至少37岁的人了，他的哥哥们肯定不是没有思考能力的毛头小子。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至少我们可以感受到，雅各儿子们知道没有足够粮食吃是个大问题，然而意识到有需要去找粮食是另外一回事。对他们而言，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层的考量是什么，然而呢，似乎在他们的心中，没有行动比采取行动更安全，没有行动的阻力比采取行动的动力更大。雅各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人心是很复杂的。我得要经常邀请圣灵光照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这个计算机啊扫读软件一样，一个文件一个档案的检验，看看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这个理性思考逻辑的认知以及外在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一致。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总是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我也邀请在座的每一位进行相同的属灵操练，来自己回答自己，在某一件事上，我是不是观望不前？我为什么观望不前？我是不是在等别人去做？我是不是一直在抱怨却不动一根指头？雅各在第一节这样说的理由是第二节：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事件中，圣经确实指出以色列人的下埃及是神所不喜悦的。就像耶利米书42章17节，耶和华说：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脱逃我所降予他们的灾祸。然而把那以后的耶利米书时空背景和属灵意义读进现在的情景，是一种错误的读经态度。天下的饥荒盛大是神所许可人无法逃避的环境，不去就存活不了了。相同的原则，我们不能说亚伯兰下埃及去是错误的行动，因为呢，12章第10节的用字和41章57节的用字相似，很可能不去就存活不了。同时呢，从12章第10节的上下文显示，神许可了人无法逃避的环境。那但是重点是在于说，去到埃及地所遭遇的事件，让亚伯兰对他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回到今天的经文，年老的雅各对儿子们还有权威吗？第3节，于是 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敌粮去了。没有粮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父亲的要求又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因此呢，他们上路往南下埃及去买粮食。约瑟的儿子们被称为这雅各的儿子们被称为约瑟的十个哥哥，也就是在预告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即将无可避免地与约瑟的相遇。当然没有人知道约瑟的下落，更不晓得约瑟在埃及的光景。按照当时的做法，多一个人去购买就多买一些粮食回来，然而雅各自己没有去，可能他太老了，走不动了。除此之外，第四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去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遭受怎么样的害呢？除了用在便雅悯的身上之外，遭害这个字只出现在出埃及记21:22-23，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也就是说，如果孕妇受伤害而死掉，就要以命偿命。因此呢，这里的遭害就是指上吊性命。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20多年过去了，雅各仍旧还没有走出37:13的阴影。当初雅各打发约瑟去看看外出放羊的哥哥们，结果约瑟一出门，雅各就不再看见约瑟，剩下的就只有约瑟的彩衣，染了血的彩衣。雅各害怕相同的事也会发生在便雅悯身上，所以呢，不让便雅悯同去。但是雅各和便雅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第四节他刻意写说，约瑟的兄弟便雅悯，他们两兄弟是雅各最爱最爱妻子拉结所生的，拉结就只生这两个儿子。当初雅各怎么宠爱约瑟，现在肯定更加宠爱那剩下唯一的便雅悯。你说其他十个哥哥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在雅各的价值观，便雅悯的个人安全比整个家族的温饱更重要。你们去，雅各不必去，便雅悯不必去。在雅各的价值观里，雅各认为他是唯一能够保护便雅悯的人，完全不信任十个哥哥能看顾好便雅悯，你们去便雅悯不可去。在雅各的价值观里，便雅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十个哥哥的重要性，你们去便雅悯不用去。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取决于你我的价值观，或者说你我的价值观主导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那你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圣经所启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接受圣经的价值观，就是走上悔改回转的道路。对雅各而言，他还在逃避他的问题，因为呢，他还可以回避他的问题。 以撒和利百加所形成的原生家庭大大的影响着雅各，被扭曲的雅各制造出更畸形的大家庭，只是没有人可以挑战身为一家之主的雅各，所以雅各也就没有调整改变的理由和需要。雅各至终会不会遇上他无法回避的环境呢？在什么情景之下，雅各才会踏上悔改回转的道路呢？你我呢？我们看见原生家庭的扭曲吗？我们是不是还在逃避自个的问题，因为还可以回避？期盼盼望你我不是等到遇上的无法逃避的环境才来悔改回转。第五节，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前面第一到第四节的记载已经让我们晓得到底谁来到埃及，谁没有来。另外从当时埃及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只是来自于迦南地闪族人的一个族群而已，还有许多其他各地族群的人来到埃及。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敌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是埃及地的统治者，肯定是最尊贵的。同时呢，约瑟呢也是负责卖粮给埃及人的官员，所以肯定是最繁忙的。然而，只有十个外族人的采购团见得了约瑟吗？或者说，值得约瑟劳师动众去接见吗？不管怎么样，双方碰面了，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连伏于地向他下拜，是不是成就了约瑟在17岁的梦？几乎是二十年前的梦。37章第7节，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然而约瑟原本更详尽的梦是37章第9节，有太阳、月亮和11个星来向约瑟下拜。依照父亲雅各的解说和预言，是37章第10节，你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还少了哪些人呢？十一个弟兄中只来了十个，同时呢也少了父母亲。那么约瑟的梦什么时候会完全成就呢？第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埃及来敌粮的。第8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这个情景刚好是以前发生过情景的重演，只是角色扮演不一样而已。37章32节，哥哥们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故意要父亲雅各认一认约瑟的衣服。现在是约瑟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故意装成是陌生人。以牙还牙的报应开始临到10个哥哥身上，加上约瑟看见而装作，跟37章18节哥哥们看见而同谋，这两个字装作和同谋都是在希伯来文都是5个字母的字，只有在最后一个字母不同而已。很可能作者透过这些用字来让我们读者明白，约瑟这样子隐藏身份和严厉地向他们说话，是哥哥们自作自受自食恶果。第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创世纪作者早早就在预备我们读者约瑟和哥哥们无可避免的相遇。然而对约瑟而言，几年前他的心态早已经是41章51节，神使我忘了我父的全家。现在哥哥们突然出现在眼前，又想起自己那两个梦，这两个梦让他在哥哥面前是多么的不受欢迎。哎呀，这一大堆复杂的心情就一下子涌流出来。身为治理埃及的约瑟，他选择的反应是用严厉的态度说话。接着第9节下半段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这可以说是加罪于外国人最严厉的罪状之一。10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低粮来的。11节，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这一句话肯定超过了他们所能理解的，因为呢，他们说话的对象约瑟也是雅各的一个儿子。那在这里强调兄弟手足的目的是呢，乃是盼望能够驳斥这个奸细的控诉。哪有奸细会是兄弟一块群体行动，冒着一个被抓全部落网的危险呢？是诚实人表示说呢，我们说的是事实，而且呢做对的事。约瑟接受吗？12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这样子重复相同罪名的审判方式呢，是在持续施加压力，让被控诉的一方呢崩溃而放弃反抗。那因着权柄势力在约瑟这一方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责任和压力呢，就落在10个哥哥身上。13节，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主动提供详细的家世背景是尝试证明他们是诚实人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你可以拿去查证的，查证的结果呢会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奸细。只是有一点，有一个没有了，是很含糊的说法，可以理解成人死了，也可以说是呢人不见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10个哥哥们呢都不去碰那一块。约瑟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一个没有了就是约瑟。顺着哥哥们所说的，你说约瑟的注意力会放在谁的身上？那个顶小跟他是同一位母亲的便雅悯。这10个同父异母哥哥是如此的二代约瑟，他们会如何对待更年幼更无助的便雅悯呢？这是约瑟想要知道的。因此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约瑟呢继续施加压力，叫哥哥们呢不能不回应。15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约瑟很有智慧，他照着哥哥们所提供的材料来做要求，而不需要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他间接地来发掘约瑟他所想要知道的。那便雅悯怎么来到埃及呢？16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17节，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监狱这个字用在约瑟身上三次，当初哥哥们的行为导致约瑟后来被关在监里，现在约瑟也让哥哥们尝一尝被关在监牢里的滋味。但是不要误会，在约瑟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下，没有一个哥哥们认为他们所遭遇的是一个玩笑，是一个儿戏。这是人心受考验的时刻。十个哥哥们会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艰难的环境呢？是继续透明诚实呢，还是持续欺骗说谎？你越往外看，认为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错，这个埃及统治者怎么可以这样子诬告我们呢？这父亲雅各为什么打发我们到这鬼地方呢？老天爷真没有爱心，来什么饥荒呢？还是在艰难的环境下，越往内看，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受了原生家庭怎么样的影响？我是用怎么样的价值观过日子？越往外看的人，肯定看不到悔改回转的道路，因为呢，错不在我，都是别人的错。十个哥哥会往哪里看呢？你我又会往哪里看呢？第十八节，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化形就可以存活。”第十九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为什么约瑟改变他原本的计划呢？把哥哥下在监里，只是一个报仇的一个赌气吗？还是一个吓吓他们的策略，好叫哥哥们自我反省？或是呢，一个简单的计划调整？在做决定的时候，做领导的不能只是考量对自己方不方便，有没有危害到自己的利益，而是呢顾及到大局，顾念到整体。很可能约瑟深入思想过，只让一个人回去的话，所能带的粮食肯定很少，对父亲雅各和便雅悯而言，等于是无济于事。加上呢，去一趟埃及的结果是，九个儿子不见了。父亲雅各肯定不可能再打发人，或者是他自己去到埃及。不管盘算的是什么，约瑟给的最高动机是：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化形可以存活。你知道，对这些哥哥们而言，他们肯定很讶异约瑟这么说。因为基本上以色列列祖对外族人向神的敬畏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就好像二十章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或许哥哥们会认为埃及人说这样子，说第十八节这样子的话有一些空洞，唱高调。然而从约瑟向他们说严厉的话，给他们扣上奸细罪名，到把他们下到监里，第十八、十九节的安排是个恩典，是个怜悯。想到对方的软弱和需要，而不是紧紧咬住对方的错误、失败和不足。第二十节，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 约瑟是想尽办法要来帮助，要来成全，要来救活哥哥们，而不是要刁难惩罚或者是加害他们。这是怜悯和恩典。然而这样子少了一位弟兄回家，就像重演了20多年前放羊回家时少了约瑟的情景一样，勾起了那过去的回忆和情感。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烦却不肯听。当时是多么的没有怜悯和恩典，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3天前他们只说有一个没有了，很轻描淡写地逃避过去。现在在约瑟的恩典和怜悯之下，哥哥们的良心觉醒了，承认自己的错。第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从37章29、30节来看，很可能流便完全不知道其他兄弟是怎么处置约瑟的。同时流便这样子的激烈反应，也让约瑟晓得大哥流便并没有参与在其他哥哥们的同谋害他。第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也就是说呢，翻译员并没有把他们十个兄弟之间的对话翻译给约瑟听。然而哥哥们的良心觉醒，约瑟句句听在耳中。第24节，约瑟转身过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跳过大哥流便，挑出排行老二的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从约瑟的眼泪，我们晓得约瑟仍旧深爱着他的哥哥们。然而计划还是要执行，因为呢还有许多疑问还没有答案。第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布袋里，翻译成口袋呢好像容易被误解为好像是衣服的口袋，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第26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为什么约瑟把他们的钱放回布袋里呢？要表达兄弟的爱，哥哥们是约瑟的上宾贵客，还是让哥哥们看起来是贪婪的窃贼，或是重演以前哥哥们卖掉约瑟而钱囊饱满？他们会不会恶性不改，决定留下钱而让西缅继续待在牢房里？或者约瑟呢有许多层的动机在里头？第27节，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布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跟布袋是不同的字，指的是呢在布袋里的口袋。第28节，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啊，仍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当人的良心觉醒之后，才会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标准、对神的圣洁、对神的审判敏感。如果我们想要辅助建立一个犯罪失败的人，不是详细规定、严格要求，或者是重复打骂，而是给那个人恩典，在恩典怜悯下，良心的觉醒，人才会走上悔改回转的道路。第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第三十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看这那地的奸细，再一次证明哥哥们完全不晓得他们所面对的是约瑟，更不知道约瑟的梦已经成就了。接下来请注意，他们报告给父亲的顺序和前面的记载有怎么样的不同。第三十一节，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先声明清白。然而在第十一节是先透露他们的身世背景，似乎他们试着把对那个对雅各敏感的消息尽量摆在最后，就像调换了第十三节的顺序。第三十二节，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先提有一个没有了，后讲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便雅悯是雅各最在意的儿子，完全没有提被关三天的事。第三十三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听起来好像西缅成了约瑟的座上客。第十九节是怎么说的？事实上西缅是阶下囚。第三十四节，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在哪里约瑟提过可以做买卖的？第二十节，约瑟会执行死刑的警告也被消音涂改了，同时呢，也没有提到在布袋里发现钱的事。第三十五节，后来他们到布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布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很可能他们以为银包的事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不料其他的人也都一样。因此呢，第二十八节的罪疚和对神刑罚的惧怕再一次抓住他们。可是为什么父亲也害怕起来呢？第三十六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的身上了。很可能雅各不认为西缅的消失和银包的出现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反而是连在一起的。钱包呢，是卖了西缅的价钱，并且呢，把西缅的命运，人没有的只剩下钱，等同于约瑟命运的重演，人没有的只剩下才艺，而且进一步认定便雅悯是下一个。可怜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告诉父亲他们过去的谎言，也没有办法告诉父亲他们现在良心的觉醒。在这样子的纠结之下，流便说出的第三十七节莫名其妙的话，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身为老大的流便，过去既没有保住约瑟，现在也没有保住西缅，用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流便将来可以保住便雅悯呢？除了表明诚心之外，流便能保证什么呢？然而弄巧成拙，流便讲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表态，让雅各更加怀疑了。第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的。当约瑟不见的时候，雅各也说过相似的话，三十七章三五节，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好像拉结的儿子才是儿子，其他的都不是雅各自己的儿子，这是什么父亲啊？雅各还没有从宠爱、溺爱、偏爱约瑟和便雅悯的光景中悔改回转。虽然约瑟不见了，哥哥们仍旧进入不了父亲的心里，因为呢，便雅悯取代了约瑟在雅各心中的地位。如果 如果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事实，也就走不上悔改回转的道路。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不要退却走回头路。悔改回转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我不清楚悔改回转会带我们到哪里去的话，然而对基督门徒而言，悔改回转是回到神那里去。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的你，愿意悔改回转来到神的怀抱里吗？鼓励在座的每一位走上悔改回转的道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退却走回头路。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雅各的挣扎，也让我们看到雅各十个哥哥的挣扎，也真的是有时候也是我们生活里头的挣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乃是敞开双手用你的慈爱怜悯在等待我们来回转悔改回转，盼望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这样感动的工作，也让我们愿意勇敢的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